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29天。我们今天要来读出埃及记的第35到37章。好，整卷出埃及记三大内容。第一，神借着实在的击打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在430年之后出埃及，要进迦南。第二件事情，就在西乃山下领受律法，与上帝来立约。那第三件，就是在旷野要开始建会幕，按照上耶和华所启示的山上的样式来建会幕，因为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三件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读的这些章节呢，都是在于建会幕的一些细节。那35章呢就讲到，除了摩西一开头从头重申了安息日的条例之外，从第四节开始，就是在讲那会幕的材料从哪里来。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神要求要建的会幕，它需要非常多的金器非常多的金非常多的金子还有海狗皮很多的这种线蓝色线紫色线等等造荚木它需要的材料是非常多的。而在旷野，他们是不可能拿到这些材料的。那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上帝的旨意真的高过人的意念那么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你们临走要向埃及人索取财物埃及人会给你们的，因为埃及人要像送瘟神一样把他们送走因为神的实灾真的击打的埃及体无完肤每家都受灾，所以埃及人就会把财物给他们，把金器银器他们就可以索要到各样这些财物，而这些财物呢，现在就要用来建造会幕。所以神是有这样的一个安排的，但是虽然神是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里呢，神并没有去征用这些东西，而是要让人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这里提了很多次叫甘心乐意，甘心乐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虽然建会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些材料也是这些财物也是上帝赐给人的，赐给以色列人的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拿来的但是神仍然在这里要求他们是凡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就把这些奉献出来就拿出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作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所以神邀请他的百姓受感，受什么感？心里的感动，心里对上帝的感恩并且心里被神要竟然要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会幕要竖起来，我们就与上帝同在，这样的一种激励下要甘心乐意。因为这样做才是让他的百姓真正得益处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常常会受到金钱的捆绑，财务的捆绑，金钱常常成为我们的偶像。其实要摆脱这样的偶像，就是我们要明白两件事情。第一，这些东西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若不是上帝赐给我们，我们连生命都没有，哪来财务？若不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些能力，赐给我们一些机会，我们连工作都没有，哪来财务？所以这些东西本身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么我们如何不被这些金钱捆绑，不永远觉得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我要更多呢？就是基督徒要学习奉献。当然这个奉献我们后面就会知道，它分两部分，有十一的还有呢词汇的奉献十一呢叫做纳粮十一奉献不是在于甘心乐意，这是上帝的命令。但是其他的奉献呢，是神要我们要甘心乐意，因为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的摆脱对被金钱的捆绑，我们真正的摆脱对金钱的崇拜这是我们后面还会再展开。所以这是第一次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的奉献。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是为奴的为奴一无所有连人生的自由都是没有的，没有任何的权利不要说自己的财物但是当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他们成为上帝的百姓， 他们就有了私人的财物。这些财物虽然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拿来的，是神赐给他们的，但也是他们的啊，这是他们私人的财产啊，这些私人财产是属于他们的，但是啊，总体的主权仍然是属于上帝的啊。无论以色列人将来进了迦南，他们要分那些地啊，那些地土也是属于以色列人各支派的，他们是可以传承下去的，但是这些整个迦南地仍然是耶和华的地，所以当他们不遵守上帝命令的时候，仍然要被赶出去。哦，所以啊，我们来看到这里，就个人就拿出这些啊，蓝色线啊，紫色、朱红色线，山羊毛、公羊皮、海狗皮、金器都拿出来，而这一切当拿出来之后啊，后面讲到都富富有余啊，后面36节36章就讲到完全就足够了啊，所以当我们每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啊，其实都是完全足够的，上帝的恩典完全超出我们所思所想。好，那么后面呢就讲到神是前面讲过，神专门呼召两个人出来，一个是比撒列，一个是亚和利亚伯，神的灵就充满了他们，使他们有智慧，所以这些智慧造会幕的这些智慧，它是来自于圣灵的恩赐啊，这两个人都是蛮有智慧的。那么当然神也呼召一些啊，神也呼召一些人来跟他们同工啊，这个造会幕肯定不是他们两个人能够做得到的，要以后有其他人跟他们同工。在这里36章啊的第一节说，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所以你们这里看到啊，样式是耶和华赐下来的，工人是耶和华拣选的，智慧啊，这些做工的工人所使用的智慧也是耶和华赐下来的，所以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但是上帝呢，这个会幕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啊，怎么来建，神已经教你了，谁来建，神也拣选出来了，用什么智慧能力建，神也赐下来了。那很多人问，为什么神不自己建呢？如果上帝要建个会幕不是很简单吗？不用那么麻烦，也不用这些材料，神可能说有就有了，对不对？会幕就有了。但为什么还要那么复杂呢？因为很简单，从这时候开始，上帝有一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帝希望我们与他同工。虽然我们与他同工，其实有没有我们，其实这个工作神照样自己是可以做的，但是神也仍然希望我们与他同工。虽然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切东西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恩赐，但神仍然希望我们与他同工，因为上帝希望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就如同常常很多人问传福音啊，我们传福音传得很累，我们捉口笨舌，为什么要让我们去传福音？上帝不能自己去传福音吗？上帝不能派天使去传福音吗？上帝为什么要差遣摩西亚伦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呢？摩西说我捉口笨舌啊，对不对？上帝不能自己去做吗？啊，因为很简单，上帝要你与他同工，是为了要让你与他分享他的荣耀，并且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他，更蒙上帝的恩惠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神要与人同工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啊。就像一个父亲，他常常让自己的孩子来帮着做点事，那神其实这件事情父母自己做都比教孩子做那要来的更容易啊，但是为什么要让孩子来帮手呢？因为很简单，父母为了要训练孩子，让他得什么？得益处。好，那么我们这里就看到了比撒列、亚和利亚伯从这个36章开始，其实一直到最后，又详细讲了啊，这个会幕该怎么样做呢？啊，会幕要有怎么样的帐幕呢？啊，怎么样一层一层的幔子怎么样相连呢？那么接着法柜啊，陈设桌啊，金灯台、香坛啊，这是讲到37章。法柜在至圣所里面啊，陈设桌、灯台、香坛在圣所里面，那些东西应该怎么样做呢？他又一次的把前面比较详细的讲到法柜多少尺寸呢，长宽高啊，外面要包上金金呀，要有金牙边呢，等等啊，怎么做一个杠啊，把它穿过去啊，基路伯怎么样遮掩呢，张开翅膀遮掩啊，又详细的再重述了一次。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圣经是不是太啰嗦了呢？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他要强调啊， 这些细节上帝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一点模糊的告诉了摩西听。啊，你还记得前面建方舟吗？上帝也是非常详细的把方舟详细的尺寸如何来建造告诉了挪亚听。挪亚是不会造的，挪亚那时候的人连船都没有见过，天都没有下过雨啊，他们怎么会建船呢？同样，这里会幕谁见过会幕的样子呢？之所以摩西，上帝要详详细细的告诉给摩西听，而摩西把这个图纸拿到了啊，他详细的知道这个设计图了之后，他还要详细的把这个概念告诉给谁听啊？告诉给比撒列，告诉给亚和利亚伯听，因为他们是工匠的头啊，对不对？啊，那么他们呢要组成施工队，对不对？要有人，要有上帝所赐智慧的人来与他们同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会不会传错呢？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神跟摩西说啊，这个约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如果摩西搞成三肘半了呢？啊，如果摩西在传的时候，摩西传的是二肘半，但是比撒列做成三肘半了呢？会不会这样呢？不会这样啊，因为这一切的事情呢，其实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上帝所赐下来的这些工人，他们都出于完完全全的敬畏和顺服，要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在那里建。所以你后面的这些章节，他重复的再写一遍啊，这些啊法柜啊桌子香坛是怎么样建的，你会和前面做一个对照，它是完全的一样的。这说明上帝的百姓，他们在建会幕这件事情上，他们是要完全的顺服的，因为会幕太重要了，会幕是上帝的居所。啊，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同住的地方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解经书呢，里面会讲到，那会幕到底为什么这么建呢？啊，法柜为什么要长二肘半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为什么里外要包上金金，要有金牙边等等等等啊？基路伯为什么要在上面要开始来遮掩身座？为什么要放在法柜上面啊？那个金灯台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树的形状？有很多的解经啊，有很多的解经。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几点：第一，这些形状、这些尺寸，上帝一定有它的含义啊，一定有它的属灵上的含义，这是第一点啊。上帝是完全充满智慧的，他不会随机来想一些无意义的事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但是这些含义啊，详细的含义，上帝没有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我们只能说我们隐隐约约知道。那比如说这个金灯台，它做成这个树枝的形状，它就非常非常好的让我们联想起在伊甸园当中的生命树啊，它有这样的一种树木的情况，因为居所，上帝的居所的最初的雏形就是伊甸的园子啊，那么里面都要做成金的，都要用金子最贵重的一个金属把它要包起来啊，所以这些它一定有一定的属灵含义，但是我们不要去强解啊，因为上帝没有完全的启示出来。我们在总体原则上，我们要知道这是会幕，这是上帝的居所。那上帝的居所这条线我们要知道，从伊甸的园子啊，然后呢到会幕啊，到移动的会幕，到固定的圣殿，再到以后的教会啊。所以这些呢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总体的原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掌握的是上帝所启示的啊。如果上帝没有完全启示出来，我们要知道很多隐秘的事情仍然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所以神没有把每一件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给我们听，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摩西和这些啊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这些上帝所拣选的工人与神同工的人的完全的顺服，他们完全按照这个式样他来做，以色列人也愿意甘心乐意地献出自己所有，一起来把会幕建起来，因为上帝要与他们同在。好，感谢主，如今我们在地上，我们也是同心合力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这个身体不仅是你所在的有形的教会，它更加是那个无形的教会啊。全天下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所有上帝的百姓都在一起建造上帝的灵宫啊，上帝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而我们该如何配搭呢？如何把这个一个圣殿来建立起来呢？啊，这也完全按照他山上的样式，不是我们自己来定的。我们每个人各尽其职，好像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出于我们自己的感动，但是都是出于上帝一个美好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旨意。因为在 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身体是按照他天上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样子来修建的啊。好，求主来带领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今天我们就要知道，上帝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要来使用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在地上来荣耀他啊，与我们同在。感谢主。